今天我们要用几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在希伯来书第13章12到13节，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声的来读，请。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大概在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真道灵粮堂有一个退休会，当时还是许师母在带领教会，就有一个主题叫做进入幔内走出营外。那个时候我还在想什么叫做进入幔内走出营外，但是这个营会却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血叫百姓，请问这百姓是谁？就是我们，叫我们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我们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聚会，我要说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对，哇，有认真听，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上课是为了，哎，大家都学会了，果真聪慧。所以我们下课是为了上课，是为了要下课。所以我们每一位我们上帝的儿女，你知道当我们来这边敬拜，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往下扎根，我们向上结果，为的是要能够走出营外。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而他走出营外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接触人群，他为了要带来救恩，他为了要让人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接下来的这个经文15节16节，好吧，我们再次来大声来读，请。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哦，后面没有吗？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在这边他有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常常赞美，我们要来赞美神。但是下一句没有在 PowerPoint 上面说，他说但是你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如果你熟悉，我们会觉得行善就是做好事。哎，我们真道灵粮堂做得还不错呀，我们有游民事工啊，我们有帮助这些弱势的人呢、啊。我们每一年到了8月底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些孩子们，我们募款要来这个捐赠这个书包啊，来为他们行善，我们有做啊。那捐书又是什么呢？捐书是不是就是募款呢？是不是就是给钱呢？但是我们要来看，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里面，捐书到底是什么？行善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行善是做好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它有定义善人，有定义恶人呢、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恶人，我们没有行善，我们真的听了我们都会发抖。那些没有按着上帝旨意而行，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你听好，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或者是去做了神没有要我们做的，这些在神的眼中都不是善行。但是在这边讲到捐书，它不单单是只是指奉献而已，在它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贡献、参与和分享。让我再说一次，在它的原文里面，意思是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贡献、参与和分享。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他说我们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要做，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我们要与人交流，我们要与人分享，我们要来参与，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做贡献，我们要能够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也包括建立亲密的关系。 Amen。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奉献而已，不是只有听讲道而已，我们需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告诉你旁边的说，我们要建立亲密的关系。 果你旁边是不认识的姐妹，请你不要多想哈。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 Pastor David 跟我们分享一句话，哇，上个礼拜 actually 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他用一句话，他说门徒是一种刻意建立的关系，所以你要花时间，对于关系来说就是最好的投资。大家看得到吗？对，花时间对于关系来说就是最好的投资，也是最大的财富。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要如何门训的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来建立关系。这个就是捐书的事，这个就是捐书的事，因为捐书是有来有往的，所以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说我们要为父起义，不是只有做爸爸的才能做爸爸呀，不是已经做了妈妈的我们才可以为母起义呀，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单身的，我们都有为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行善和捐书的事，就是跟我们旁边的人开始有一些交流。 By the way， 你知道这个刚刚那个投影片，我们打出来那个漂亮的投影片啊，是我们的媒体同工制作的。你知道每个礼拜，对，给他们一个拍拍手哦。每个礼拜他们做了很多的 short， 做这些在 IG 跟 Facebook 上面。你知道每个礼拜当你动动你的手去转发的时候，你就在做捐书的事。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知道当我们在脸书上，在微博上面，在 IG 上面，一篇好的文章，一个好的短片，一个励志的一句话，你去转发，这个也是一个捐书的事。你已经在门训列国了，因为你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接下来这段经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是你们今天要背的经句，好吗？你们还有继续背经文吗？小组有吗？啊，有，好，不大敢回答，继续背圣经哈。来来，第十七节，请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是我们要背的经句。他在这边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而且要顺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时常为你们的灵魂警醒，他们在为你们祷告，他们时常在想要怎么样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加持。你知道在这里要讲到两种人，一个呢就是引导别人的人，另外一种人就是被引导的人。你不要以为只有引导别人的人他要交账，请问被引导的人要不要交账？要不要？你一样要交账啊。那请问今天只有老师需要交账吗？做学生的要不要交账？不确定哈，学生确定要交功课，但还不知道要不要交账。但是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引导别人跟被引导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所以我们不要让彼此担忧啊，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啊。神会对你说，我把你的同事 安放在你的座位的旁边，请问你有跟他有行捐书的事吗？你有分享吗？你有跟他分享基督吗？你有为他的生命加持吗？也许神有一天就跟你说，我把这个人安插在你的小组里边，你在做小组长的，你有为他的生命加持吗？也许你就是在这个你也许就是这样常常在那边分享分享分享的人。你知道这个礼拜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这个礼拜终于跟我们的大伟牧师跟我们的小伟牧师去录了这个谁来尬聊的节目，录了两集哈，十一月会播出。对对，拍拍手拍手，到时候出来的时候要赶快转发一下。我就讲到神说了算，讲到一些生命的故事。那天我们去录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吃饭。结果我在吃饭的时候，我隔壁桌一个女生就问我说：“请问你是王牧师吗？”然后我就在想说，哎， 这个人我有点不敢说你是真道吗？有一点丢脸哦，他自己教会的都搞不清楚。我说请问你是，他说哦，他说那个我常常听你的 YouTube， 我都听你的分享，我很得帮助。然后你们教会有一个网红叫珍妮斯王妃的啊，这现在不在啊，珍妮斯王妃。他说我也常常会 follow 他，然后我就听到说你有一本书叫《神说了算》，我就请他买来给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非常的得到帮助。弟兄姐妹，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就为别人的生命加持。所以我真的要提醒真道的宝宝们，请你们多多利用 社群媒体好吗？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好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好的文章啊？能够分享一些名言或一些好的这些节目，或者是一篇好的讲道，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交账啊。但是到底交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个定义，交账就是要运用神给我们个人的特质、才干、恩赐和能力，来唤醒另外一个人的特质、才干、恩赐和能力，来帮助他们进入到命定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跟才干，你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你有你的那一份，我有我的这一份。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我们有一天交账的，就是要用我们所有的去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可以进入到他们人生的命定的当中，这个叫做交账。我真的诚实的告诉你，我完全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我们一定会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交账。但是你不要害怕，如果你有好好的来活出神赐给你的生命，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每一天说，我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命定，为他的生命加持，对他的生命来说话。你知道到交账的那日，圣经说那拿了一锭银子又赚了十锭的，神要给他十座城。那拿了五锭的，一锭的去赚了五锭回来的，神要给他五座城。但是有一种人，神说那拿了一锭的却什么都不做的，发生什么事？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你会发现，你越兴起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越去行善做神喜悦的事，你越去捐书与人分享服侍参与建立亲密的关系去陪伴，你知道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有没有的定义不是你真的有没有，是你有没有使用。如果你没有去使用它，你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你明白吗？即便你家财万贯，即便你满身的武艺，即便你充满了才干跟恩赐，在神的眼光里面，你就是一个贫穷的人，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因为只有没有的人才不愿意给，而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富足的人。Bill Johnson 牧师说，他说这个星球就是一个巨大的孤儿院呢。你知道孤儿院里面这些孤儿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爸爸妈妈。所以神在问你说，你是否愿意为这个世代能够起来成为他们的父母呢？你是否愿意起来喂养呢？你是否愿意起来来给予，来建立亲密关系呢？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小组聚会，在这个小组里面，大家就开始分享传承，开始分享在你生命当中影响你的人。我就发现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所有的分享我听到的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有人陪我读圣经读了2年，有人陪我读圣经陪了4年， 有人邀请我住到宿舍的里面，在我还会抽烟的时候，他们就爱我、接纳我，都没有责备我，就这样子陪伴我，在我人生最沮丧的时候来帮助我。真的，不是你会煮牛肉面还是扣肉饭，这些东西啊，最重要的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把爱、神的爱已经传递出去。所以今天我要分三件事情，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来承接这个时代的使命。第一个，就是你要认出一个人生命的宝藏。跟我说，生命的宝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宝藏，有的人是绿宝石，有的人是红宝石，有的人是钻石，有的人是珍珠玛瑙。每个人生命里面的宝石都不一样，所以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没有办法认出人生命宝藏的时候，你知道神不是只有认出自己哦，你要认出别人的生命宝藏，我们会失去了很多被门训的机会。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不够完美，他不能够做我的小组长，这个传道人不够好，我不想要做这个，我这个人怎么样，让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教会不好换教会，小组不好换小组，好，然后呢，配偶不好换配偶，脑袋不好要不要换一个脑袋。让我告诉你，在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只有骄傲的跟随者。Think about it， 没有完美的领袖，只有骄傲的跟随者。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同意，没有一个领袖是完美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对人失望，不管这个人是谁，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期待，他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他没有满足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不够好，我们甚至于会对于这个人失望，我们不愿意跟随他。上个礼拜 David 牧师讲一句话太好了，我马上拿我的手机就记下来了。他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在门训谁，因为很多时候门训我们的正是那些生命脆弱的人呢。你同意吗？我们做小组长的小霞在那边一直点头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 Zoom 上面，就他跟他老公两个人呢，我的小组员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不上来啊？他真的，他说我也看到他的 struggle。你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小组长，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做小组长的，我真的要跟你们深深一鞠躬，因为我理解到，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呀、yeah. ，我们今天作为领袖的，作为牧者，有时候真的是热脸贴冷屁股，要把它贴到热，你明白吗？但有的时候贴热了还好，有的时候是贴不热，反过来还打你一巴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遭遇背叛？有没有？有的大声鼓掌。好，我懂你们。所以你陪伴，你用心陪伴的人，他不懂，对吧？给你脸色，然后发短信，已读不回，告诉你旁边说，那人绝对不是我，不是我，好不好？请你们以后不要已读不回，超没有礼貌的。打电话不接，发短信，已读不回，对吗？每个礼拜邀你来教会，我会了，我会了。到了礼拜天啊，我拉肚子；到了礼拜天哦，我抱轮胎。我一个同事骗了我十年呢，每个礼拜说要跟我来教会，到最后他终于信主了。对呀、啊，各位，谁门训谁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些，我还想说这些屁股。我们常用热脸去贴冷屁股，这些冷屁股，我告诉你，我要谢谢你，因为你使我们变得更有耐性，更强大，更知道什么叫做爱，更知道什么叫做不离不弃的爱。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懂哈？真的懂哈？你听明白了哈？但好懂啊，大概只有真道敢讲这样的道。我真心的说，我们都在期待完美的领袖，但常常门训我们的正是那些生命软弱有瑕疵的。 他们有很多的 struggle 的，然后神就会问你说，这个人背叛你，你还爱他吗？这个人离弃了你，你还爱他吗？当你听到别人在后面说你的坏话，然后这些闲言闲语传回来的时候，神问你说，你愿意为我背十字架吗？你知道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谁在门训谁，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着，因为我是传道人，我比你更卓越更优秀，我没有，我们都要谦卑，学习谦卑。所以只有骄傲的跟随者会说，我的小组长不好，我的领袖不好，我的老板这样，我的同事这样，我的小组员让我脸上三条杠，有谁让我翻白眼。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你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真的说没有人真的门训过我，反而在我，如果今天你们在我的身上要是能够看到一些些还不错的领袖特质，我今天就要诚实地告诉各位，是因为所有的人伤过我的、背弃我的、毁谤过我的、让我翻白眼的、傻眼的，这些人都成为我门训的最好导师。 Amen， 荣耀归给神。因为当我每一次在受伤的时候，我就会问神说，主，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你要我看见什么？当我看到一个不够理想、不符合我标准的领袖，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主啊，有一天当我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永远都不要嫌弃你身边的人。你要看到大卫，大卫，你觉得他是个很棒的领袖吗？真的是啊，他带出了300勇士，对吗？而且这些人跟他一样，有许多打败巨人哦，跟他一样有同样的恩膏。但是你去想想大卫的出身，他就是个放羊的孩子，虽然他没有叫狼来了，狼来了，你知道他就是一个放羊的，他爸爸不记得他耶。你有想过吗？当撒母耳要去高抹这个君王的时候，他老爸根本没有想起他来耶。如果今天你在家里面，你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你 stop， 你不要再埋怨了。如果今天你在家中，你成长的环境里面，你不受你父母亲的重视，他们常常用话语来 abuse 你，来家暴你，你不要再埋怨了。因为大卫跟你一样有同样的遭遇，当他去送便当进入职场，他送便当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都取笑他，他说，你这个心气骄傲的人，你以为你可以打败巨人吗？我们是职业军人呢，我们都做不到，你别想了，是不是？但是大卫有被打败吗？他没有，因为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让别人为我们贴标签，你是个女生，你没有用，你从小功课不好，你没有用，你不行，你不能。但是你看大卫，他有没有受影响？他没有。接下来他进入到做了职业军人，他的老板追杀他耶，还是他的岳父耶，后来成为他的岳父，还要设计陷害他。你说有没有这么倒霉的？所以从今天开始，请你不要抱怨你的岳父岳母，好吗？不要抱怨你的婆婆，也不要抱怨你的公公。你看大卫，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所经历的没有定义他是谁，也没有让他的人生进入到失败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因为他知道他是被高抹的君王。各位，你知道你是被高抹的君王吗？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是被高抹的。等一下哈，我知道你们都有点害羞，我请你们在说的时候要带着底气说，可以吗？好，带着底气说，我是被高抹的君王。好嘞，你要常常记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定义你是谁。让我们接下来在10月底这个 ID 特会， 我们当中没有上过的人，我强力推荐你们一定要来上这堂课。我自己上过三遍，他透过34个优势来认识你的特质，彼此认识，我们需要认出。所以我要鼓励你们今天就报名早鸟特价，下个礼拜天就结束。你会说，牧师为什么只给我们一个礼拜？因为让你们有点危机意识， OK， 赶快报名。第二个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门训要从家庭开始。你知道我曾经说过，孩子的第一间教会就是家庭，而我们就是孩子的第一位牧师师母。所以你要怎么样来教育自己的儿女呢？你可以说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其实各位，如果你们有买过我的新书，如果新来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去读过我的书，今天结束以后你可以到办公室去买《神说了算》，听说这本书现在还蛮红的。好，如果要讲到原生家庭，我真的告诉你们，作为一个母亲，我有很多的 struggle， 我真的有很多的挣扎。当我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回应，因为我的母亲就是用暴怒来回应我。当我的孩子要跟我说他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对应。因为从我初中开始，因为一个事件，我就已经告诉我自己，我这一生在外面发生任何负面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回家说。所以其实在我的原生的家庭的里面，我真的有很多负面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都不能够告诉我，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妈妈。你同意吗？让我再说一次，这些所有负面的经历都不能够告诉我，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妈妈。大家还记得熊哥几个礼拜前的信息吗？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这整个系列都真的非常值得你去回听。他也是一样啊，十几岁就经历好像无父一样，可是到后来他现在成为我们亲子课程的讲师，他开始门训自己的孩子。我们确实有很多的 struggle，像我们这样子长大的，但是你的原生家庭也不能够定义你是谁，因为神是你的父亲，你有一个最好的榜样，你可以来与神对齐啊。你不能够再说我没有妈妈的榜样，我没有爸爸的榜样，神已经成为你的榜样。所以每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来问神说，神啊，你要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呢？我的女儿最近生了孩子，有一天她发了一个短信，她跟我说，她说 I'm so in love watching Wesley， 就是我的孙子。她说我看着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说，我说我就这么样的深爱她。她说 I finally understand how much you love me， 我终于明白你有多么的爱我。她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对我们孩子所做的，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不是溺爱，我们怎么爱他们，按照上帝的方式来管教他们，我们如何对他说话，在他调皮捣蛋的时候，都会告诉你的孩子，听好来哦，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如果你已经习惯性对你的孩子大吼大叫，恶言相向，我可以保证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对这位天父的看见就是严厉的父亲。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的管教是带着智慧，有恩慈怜悯的言语，然后告诉他说，我会告诉你这个，因为爸爸爱你，因为妈妈爱你，圣经怎么说，我知道你调皮捣蛋，我知道你让我崩溃，但是在爱的里面来管教你的儿女，把适当的言语来对你的孩子讲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有一天会认识这位天父是一个什么样良善的天父。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所以同样的，你怎么样跟你的父母亲对话，你怎么样去尊荣你的长辈，你的儿女都看在眼里啊。 有一天你的孩子就说，哎，你对奶奶也是这样啊，你对公公也是这样啊，你对婆婆也是这样，他有一天反过来这样对你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奇怪。上个礼拜 Pastor David 的一句话，他说门训是一种陪伴的关系，门训是一种陪伴的关系。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你可以为你的人生忙碌，但是我想问你，有多少时间你愿意坐下来跟你的孩子有 quality time， 可以跟他们说说话。今天我要邀请 Jessica 跟 Bruce 到台上来，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方舟营以及他生命的见证。
大家好，我是Louis 和星星小组的 Jessica。去年我在人生最谷底绝望的时候，经过一位还没信主的朋友介绍来真道聚会中遇见主，不停地流泪。聚会后维宗牧师为我祷告，带领我接受耶稣，神彻底翻转我的生命，使我经历死而复活的旅程。过了几周，我就邀请 Bruce 来教会。
我是 Bruce， 去年2023年3月是我第一次踏进真道礼堂。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 Jessica， 我们是处于法定离婚的状态。我大学曾经误入邪教，对基督教信仰非常的困惑。那天维宗牧师带着我谈福音，带领我信主。一个月过后，我跟我夫妻，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受洗。之后呢，我们夫妻很积极的参加教会办的家庭婚姻课程、夫妻营、成长班。神彻底翻转我的生命。今年三月，在神的带领见证下，我们重立婚约。并且恢复法定结婚关系。我的妈妈跟两个女儿也在今年受洗归主。神行了神迹在我们家中，一切荣耀归给主。
我们家有五个姐妹，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让我觉得我是不被期许的。我在小学3年级，家庭的经济突然陷入极度的窘迫。此后我尽全力想要帮助家里，一时想要用力撕掉被否定的标签。力气用光，低潮袭击的时候，我常会有声音告诉我，你们家女儿很多，其实不差你一个。眼看妈妈也陷入长期的忧郁，我心里一直感觉到非常沉重。报喜不报忧的我，活得很像孤儿。现在我自己成为两个女儿的妈妈，以为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在主光照的时候，我根本无处可躲，我完全不想承认我里面的软弱和伤口，因为我很怕我自己走不下去。我心里唯一渴望的其实就是一份爱而已。然后我又走到离婚，我真的很绝望。信主受洗过后，我带着非常极度渴慕的心情参加方舟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圣灵充满，不仅领受了方言，我的身体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清创的大手术，伴随着不可控制的嚎啕大哭，积压已久的苦毒一发不可收拾的宣泄出来。随后我感受到身体前所未有的舒畅，胸前的重担被挪除，心里被平安喜乐填满着，眼泪却是不停的流。耶稣告诉我， 你不用拿任何东西来换爱，因为我就是爱。到这边我又溃堤了。我是一名护理人员，因为自身的学经历，对孩子的培育非常在意。一次的对话中，牧师看见了我的热情，便邀请我来研究有关基督教儿童性教育的课程。明年我将和同为护理人员的 Debbie 侯一起来开父母讲座，回应我的呼召。我知道我的生命可以被反败为胜，我的原生家庭不能阻止我成为好妈妈，我可以成为许多父母的祝福。感谢主，感谢主释放我们生命的捆绑和瑕疵，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叫我们得着丰富自由的人生。愿我们在神的爱中坚定不移，定睛追随。感谢你，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阿们。
就因为我经历婚姻从破碎到复活，这个恩典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巨大，所以每当我在仰望神、祷告、做礼拜，我对神的态度永远都是跪着仰望，很有距离感。所以我想透过参加方舟营来拉近我跟神的距离，还有当然了解我在神国的命定。方舟营圣灵充满，祷告会真的是满满的圣灵围绕。祷告中间，我看见耶稣跟我都变成小男生，在擂台上玩摔跤。当时我感受到，哇，主耶稣竟然变成小哥哥，用一起玩耍的方式，让我深深感觉到我们之间距离可以拉得这么近。第三天，我又看到一个特别鲜明的画面，我看到魔鬼不停捏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狠狠的从高空中往山谷下面丢下去。这些残破不堪的家庭很绝望的一直往下坠落。在异象中，我在半空中看到我们的教会真道灵粮堂像一个网子，一个巨大的网子，非常忙碌的拯救这些破碎的家庭。然后我又清楚看到魔鬼把家庭破碎的小孩折成两半，那个时候我真的动了血气，双拳紧握，非常的愤怒。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对攻一秒不差的从后面拍着我的肩膀说，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要相信一切都有神的计划，要追随神的脚步走。于是画面马上呈现这些被真道灵粮堂救援的家庭，落到地面过后，变成一个又一个以神为中心、幸福美满的家庭，组成强大的地面部队。而且要去救援更多被撒旦折碎的家庭。而我也很清楚看到我的家庭，我们夫妻两个女儿也很荣耀，挺着胸膛站在这个部队当中待命。一路走来，我们曾经是被带领、被辅导的，我们渴望我们的见证跟经历也能够祝福他人，成为耶稣基督部队的精兵。我目前在影音团队服侍，上周生培放榜名单中，我跟 Jessica 也在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整个方舟营对我来说是个很奇妙的旅程，扎扎实实感受到被神触摸，满满的感动之外，我发现每一个对工人员仿佛身上都有天线跟神对接，非常神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的急转弯，真的鼓励大家报名。 上方舟营就是经历神的旅程，只要大大的张口，就会有满满的得着。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一定要说，真道理粮堂美好从这里开始。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耶稣。
来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来亲个亲下，耶，好好。感谢主，你看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婚姻里面的经历，我全然的相信有一天他们就会开始做有关捐书的事，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复活的经历、反败为胜的经历成为许多人的帮助。第三个很快的要跟大家说，门训的素材就在生活日常，门训的素材就在生活日常。你知道门训的迷思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上门训课。在最近有两个博士班的牧者，他们要写博士论文，就来访问我这个没有读过神学院博士的人。他说，牧师，真道灵粮堂这么复兴，人数这么迅速的增长，你看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性这么活泼，请问你们是用什么门训系统？所以他们就在访问有关真道灵粮堂要做的门训系统。我就看着这两位牧者说，真道灵粮堂没有门训系统。他们就说，这怎么可能没有系统，你们总有什么课吧，跑垒吧，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吧。我说真的没有。正如 David 牧师上个礼拜说的，这是一个关系的建造，是一个生命的重叠。这个礼拜我在预备我的讲章的时候，我翻出了在2022年另外一位在写博士论文牧会的牧师，我曾经回答他的一个问题，我把他写下来。这两天我在翻找的时候就找出来，我给他的回答是，我们的门训不是用课程以传统跑垒或进阶的方式来进行，更多的是建立关系，彼此陪伴，祷告协谈，来跟他们一起渡过难关，引导他们与神对齐，活出真实的自己，发掘他们的热情，并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们也借由不同的主题课程、主日讲道、服事操练、差派短宣、生活与生命的呈现来影响生命。服事不单在教会，也在社群和职场。我们强调服事不分大小，也不比较，所有人都是在路上 on the way， 以活出天国文化和基督的生命来荣耀神为我们的目标，回应神的呼召进入命定。关系在事工之前，我们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关系，渴望每个人都能够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在信任的关系中成为神队友，彼此打气。除了小组生活之外，各事工的领袖也像小牧者一样关心团队的每一位。在基督里，我们彼此建立健康的生命共同体。这是在2022年我回答这位牧者要写论文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门训是一个系统，可是如果你去看耶稣，他的门训就是跟门徒生活在一起，不是吗？他每进入到这个大城小乡，就是进入到人的家中，不是吗？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跟在其他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机构的一些的活动，我就会跟他们说，哦，这是我们的教会谁谁谁，哦，他的生命经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什么。就在不久前，几个礼拜前，我们有教会有一个人说，牧师你真的很厉害耶，你每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叫得出来。其实真的没有每个名字，因为现在教会来很多的新朋友。他说，而且更重要是这些人他正在经历什么，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去有什么困难，好像你都知道，他们人生的故事都可以说得出来。因为对我来讲，对我一个牧者，对每一位来说，我们不是应该要知道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他到底在经历什么，他到底在走过什么旅程，他到底在什么样的困难的里面？让我告诉你，你不需要是传道人，你只要多一点点的用你的心思，你就会发现周遭人的需要，你就可以为他祷告， 你就可以把经文分享给他，你就可以帮他做连结。哦，你在找工作吗？你可以跟这个人认识一下。你在找房子吗？来，你可以认识一下那个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就是活出基督的爱吗？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生活日常的里面。大家很安静，让我再说一次，真正的门训是在生活日常的里面，不是坐在课堂里面而已。我告诉你，聚会是为了要下课的。耶稣他在山上祷告完了以后，就招了12个门徒。他招了门徒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跟门徒说，来跟从我。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到底在跟从谁呢？你有进入到小组吗？你有属灵的领袖吗？你有神队，有着属灵的伙伴吗？你在跟从谁呢？第二个耶稣做的事情，他说就教训门徒。就在生活的日常里，他就马上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看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你看这个瞎眼的，你看那个瘸腿的，你看这个撒该，你看那个税吏，他马上生活取材，就门训门徒。这就是他做的事情。就在你的生活的日常的里面，你可以把神的国带到人群的中间，这个叫做行善跟捐书。阿们。然后第三件事情，耶稣做的事，就差派他们出去。他就把这些人差派出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派的，因为耶稣他来了，他进入了幔内，然后他走出营外，走到我们的中间。当他再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就差派我们去做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门训。最近非常奇妙的，神有一个机缘，让我跟一群不同教会的师母跟长老娘，就开始了神说了算的一个分享。然后当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也陪伴他们，他们都不是真道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师母，有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看着我，他说，牧师，他说我真的好谢谢你花那么多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他说我已经服侍到要崩溃了，我已经疲乏了，我真的觉得我走不下去了。他问我说，牧师，你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来陪伴我们？所以我就看着这个师母长老娘，我看着他们的，看着他们，对他们说，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背后都带着一群精兵。 Amen。你可能只是花时间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们的生命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力，可以造福多少的人，可以对多少的人来传递。最后我再一次，我要来用这个经文，我就要结束。我请敬拜团的人上来。然后有一年我们到台湾，我们去参加在东海灵粮堂，我们去参加一个青年的聚会。那天我们是刚刚好我们的短宣队服侍完毕，我们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坐在第一排。当我们进去的时候，灯要熄灭了，快要熄灭的时候，结果就有一个同工，台湾的同工，就走到我的旁边来。我们彼此认识，但是我没有牧养过他。他知道我们是光光牧师跟整整牧师还有信众牧师以前在青少年时代的辅导。结果那天灯一熄的时候，大家拿出了荧光棒，几千个人坐在东海大学的会堂的里面。这个同工说，牧师，他说，哦，当然他叫我钟姐，他说，钟姐，你回头看。我就看到几千盏灯、手机还有这些荧光棒在那边闪烁。他说，这些都是你结出来的果子。我就哭了。这些人我认识吗？我不认识。但是这是我们曾经牧养过的，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交账。我们好不好再来读一次这段经文，我们就来祷告。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们可以再读一次吗？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我亲爱的家人，当在小组里面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小组长忧愁，让他们可以交账。如果你是小组长，你好好的起来，在你的小组家人的生命当中来对他们说话，为他们祷告。有一天我们要交账。如果你不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你在你的家中好好的牧养你的孩子，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长辈。在职场里你可以起来，你说，主啊，你把这些同事量在我的身边，有一天我要跟你交账。神会问你说，这个人在做你同事的时候，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都要交账的。